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佳，大家好。
哎，陆佳，你这个做节目有没有像那出差的70个人一样欢欢喜喜的回来做节目啊？
欢欢喜喜，我们是昏昏欲睡
昏昏沉沉的回来做节目。
还好刚吃饱了，所以现在精神还可以。
怎么样，先给我们念一下吧。我现在都是鼓励做节目的同工啊，念圣经啊，大家念的各有千秋，看你念的怎么样。今天路加福音10章17节、啊、这个时候这70个人回来了，他们很开心，然后主耶稣呢就跟他们说了一番话。这17节到22节好了。
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哎，你怎么样，给自己打几分啊？
这个还要打分。
哎，这个打分很重要念圣经打分很重要
及格多点吧。
哎呦，挺客气的。你有没有多加字，有没有减少字？
没有，就觉得回到原来这个地方，现在普通话讲少了，有时候翘舌音平舌音咬字有点舌头有点打结了，有点读起来不是很顺。
你们在这个地方讲方言，那你太太怎么办呢？
他上班基本上讲普通话，但是我回来面对很多
老乡、
对，他们讲的普通话现在就是说平舌音翘舌音是不分的嘛。
嗯，
我现在回来也受很多影响，整个环境、跟妈讲话等等等等读圣经也变味了。
你刚才加了两个字，你知道不知道？
加两个字、
一个就是说这个啊，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你说是记录在天上欢喜。
哎，我的圣经是记录。哎，
哦，真的啊？哇，那我这个电脑版的圣经出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你说的是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我这本和合本也是所愿意指示的。
哇，那还是你对我错。哎呦，我现在这个电脑圣经有点问题，但是我从来没去对过了。好，你拿100分，蒙哥不及格。那你觉得你念圣经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改善？
我其实每次念圣经哈，没有像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每天，比如说通读几章啊，然后这样。我读圣经都很慢。
那、你这跟蒙哥学的坏习惯。
不是跟蒙哥学的，我这个人就是背诵能力记忆不太好。我非得要读读想想，然后这样才能够消化。有时候我读了3节 往第四节读的时候已经把前面忘了，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我还得把前三节再读读。
嗯，
所以说每次别人如果看小说书，他一本书看完了，可能我才看了三分之一。
哇，这样好，这样你记得清楚。
Yeah. 也不一定，其实考试人家照样比我考得好。
因为那你没念完嘛。这读圣经啊，有两件事情注意，跟你讲到一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呢。你必须有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到底是什么啊？你知道早年在做这个圣经录音的时候啊，
嗯，
这个读的速度是很重要的。他们喜欢找这个读得快一点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他能把很多东西串起来。
啊，不是，就是因为一个卡带多长是固定的。
哦，
你记得吧？
神卡带、嗯。
对，而且你在什么地方把它断掉，这个东西你很难弄啊，所以你要读得快的话就比较好办一点。啊，
嗯，
那后来做 CD 也是一样。可是实际上你读圣经，因为你是读给人家听，你就必须要知道那个，嗯，到底我们读的速度是应该以什么为准。
嗯，
对不对？哎，其实读的速度是应该以听的速度为准。那你要别人有一个听的速度，你就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听的速度，
那要快一点，比我们自己读的要快很多。
我的想法是刚好反过来，因为你要把一句到另外一句呢，这个话成型在他的脑子里面，在他的心里面，
哦，
你反而需要稍微慢一点。
嗯，我大概知道，就是说，我以为是像播新闻一样把事情讲出去，人家大概听得清楚。
你要脑筋清楚，心里清楚的话，你没法太快。你必须要一面念的时候，一面在心里面能够把这些话呢大致串在心里，所以这是一个速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呢，北京话普通话听一个人讲话，他怎么样的人让你听得昏昏欲睡啊？
语速比较平。
哎，什么叫做平？
是没有高音低音。
哎，什么叫高音，什么叫低音？
情绪在里面啊，有些有慷慨激昂，有些是深情流露啊，然后语速有时候有几个词吐得很快啊，声音比较高一点，有几个词就比较悲亢一点，声音比较低沉。
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没办法太用脑筋去想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可能跟听的速度有关系啊，你不能读得太激情太过火，那就听得很难受，反而让人家分心。我在讲的这个高低呢，其实很简单啊。你们讲不讲一二三四声？
那个念古诗的时候有讲。
不是，就是教普通话。你们小的时候学不学这个什么？我小时候学注音符号。
哦，有啊，有啊。
一二三四声，哪个是高的，哪个是低的呢？
嗯，
哦，
这个哪个是高，哪个是低，我真的。
传道的人或者你做广播的人啊，读圣经的人，你要人家读得不睡觉的话，其实这个要稍微注意一点啊。我们所说的一声其实是最高的，我们所说的三声其实是最低的。
嗯，要转一下。
那个转其实不是转，三声其实因为你和其他的字摆在一起，你就弄个低音就对了。那一声都是最高的。你可以用医生来写一首诗，哥哥开冰箱喝西瓜汁，全部都是医生的，这个每个字都在一个音高上面。那你要用三声来造一个句子，全部都是三声的就很难的。你说哥哥好，哥哥早，对不对？
嗯
啊，那你
早上好，
对，早上好。你要知道，所有的三声也是一样的，在一个低音上面；所有的一声呢是在一个高音上面。那二声、四声在中间，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你什么样的人说话让人家睡觉？就是他这个一声到三声啊，音域很窄。
嗯，
你明白吗？怎么样的人让人家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就是你刻意的把它稍微拉宽一点点，比你平常讲话拉宽一点点。
就是这个音要拖长一点。
其实不是音拖长一点，就是音高。你说哥哥吃西瓜，那哥哥早，哥哥早，你再低一点点，你这个音域就宽了，你的话听起来就比较舒服啊。你要是什么都是在很窄的一个音域里边，他们洋人学中国话学不来，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啊。音是固定的， 不是滑来滑去转来转去的。你看他们唱京戏就知道，有的音调得很高，有的音调得很低，其实跟他们的秦腔是一个样子，就是一个方言的夸张。
没错没错，这个我们学校还真没教。
这个其实是一个用普通耳朵去听就能够听出来的啊。那你说这个，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除了语气之外呢，这个音高的很重要。凡是三声的，你把它放低一点；凡是一声的，你把它稍微调高一点，这样人家听了就比较不会睡觉。哈，还有呢，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要自己能够想得来。你自己如果把一面读一面把这个图画呢印到心里面，这样别人听的时候就大概是一个确定的速度。哎，我们怎么会讲到这个啊？因为做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哎，同工们读圣经啊，哎，各有千秋，所以拿出来给大家
睡觉。
你不妨自己练习练习。很多人都说要去买圣经录音带，我的建议是你自己录自己听最好。因为这样的印象深刻，而且你自己录的那个速度，也就是你自己想的速度，市面上卖的多半都太快，而且很多人他念的时候，他根本你可以听出来，他根本没在想，他就是这么念过去就是了。这个念的人脑子里有没有这个图画呢，是很重要。像我，你刚才念的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面念一面想呢？
稍微有，但不充分。
你应该相当充分。对对对，你这个一面念一面这些事情成型在你心里，你自然就会注意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重点。
我可能念完了，其实只能捕捉到40%左右。
那已经不错了，因为是完全没有预备告诉你的。很多人请他念圣经，他念的时候就像我们查经的时候，他先把圣经念一遍，多数的人念的时候他根本没在想的。
我小时候有一次念圣经，可能那段圣经，哎，这句话太奇怪，我怎么一年念了2遍，怎么还没念通顺呢？我说这句话怎么念的？
你要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个通顺不通顺，到底他说什么的问题。
没错。
那你如果这样想，我刚才说了，你如果有这样念圣经的习惯呢，其实你就比较容易注意到圣经里面常常被人家忽略的事情。
听你讲圣经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多考虑一些。让他们的思路能够跟上。
对
啊，你所讲的。
首先，你看10章17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这个你如果注意去念这个欢欢喜喜，如果是从第一节一直念到这里的话，你立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晓得吗？
他们为什么欢欢喜喜？
哎，他们显然是工作成果不错啊，才会欢欢喜喜，对不对？但是仍然，我们仍然要问一个，我觉得是应该蛮明显的一个问题。
多久会啊？
那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大堆什么羊羔入了狼群，不都是废话吗？
都回来
了。那些情况好像没发生啊。什么人家不接待他，这个那个，是吧？
应该是都接待他。
难说，至少在工人心里面剩下的不是那些不接待。不是那些被人家弃绝，也不是那些做工没有果效，而是他们怎么样啊？他们真的经历到主的差遣，他们真的是做工回来是欢喜啊！
哎，就是没后悔，
被
打发出去，
绝对绝对没有后悔，因为这张圣经不是这么写的。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欢欢喜喜的人，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差他们欢欢喜喜的出去2个2个。
忧忧愁愁出去，
对呀，
听完估计有点忧愁。
那2个2个出去回来会闹别扭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很有意思？这12个探子进迦南地啊，回来不是10个报恶信，是5对报恶信，只有1对报好信。
2个2个还是蛮重要的。
哎，这2个2个，你也可以说蛮重要，你也可以说蛮危险的。你的同伴影响你，往坏的一方面影响。也许呢，十个探子里面有的人还不像这么不幸，可是他的同伴把他拖下去了。这约书亚和加勒刚好凑在一组，你觉得会怎么样？假如约书亚和加勒没有在一组，哎，约书亚和加勒和别人对在一块了，那回来之后呢？
估计也要吵架。
估计要吵架。哎，不过这个圣经有没有说他们两个是一对儿？
也没说他们一对，
没说他们是一对。哎呦，这个值得去考察考察啊！自己从来没这样想过。
就是10个支派，10个支派就是报恶行。
那这2个人是不是一组的呢？ 各种摩西有没有拆他们两个两个进去呢？因为我每次都说他们两个回来没有报恶信，所以我的印象一直好像他们两个是一国的，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玩官兵抓强盗，我们两个是一国的。
对，他点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点说那个加勒和这个约书亚在一起，他中间还隔了一个人，先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然后有约瑟的儿子以加，然后才有嫩的儿子何西阿。但是后面他扛那个水果回来的时候哈，他们到了以斯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石榴和无花果来，就是他们带回来的。
有一个可能是他们两个扛回来的，是吧？
哎，就是可能是他们扛回来，他们觉得这个好信息。
对啊，因为其他人要是害怕的话，根本就不敢去扛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因为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进去，那两个探子是结伴的，所以这些我的印象里面就一直有这个所谓的两个两个。那显然这个旧约圣经并没有讲这两个，哎，他们是不是一组的？哎，这个是到了天上我要去问一问的问题啊。
要不然就是他转了一圈，就是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两个想法是一样，他们觉得，哎，带个这些水果回去，可能
对
能够鼓励，哎，还能够安慰安抚百姓。
因为很难想说这玩意儿是其他两个探子扛回来的，对吧？好吧，这个歪理一通。但是你说七十个人能够欢欢喜喜的回来，跟主耶稣前面对他们的交代以及对他们的警告。什么也不能带钱囊啊，不能带鞋啊，这些东西
没带。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要为明天忧虑。
其实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受主感召，尤其是弟兄，你现在成了家了，他愿意服侍主，但是他就是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你圣经给你整个的印象，就好像蒙哥对这种探子两个的印象一样，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觉得说传道人一定要受苦。对不对？而且在很大的危险里面，当然这都是对的。你想想看，单单听前面这个十六节啊，什么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的。
哎，我小时候读小学，反正你们读圣经的基本上就知道了。
哎，这个做传道人就是要吃苦，要受灾，
要跟从主耶稣的。你看，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对啊，
那时候小娃娃的时候。我想说，哇，信耶稣服侍他，睡觉的枕头都没有的，
就是，棉被更不用讲了，是吧？
对，
因为这七十个人如果不去，他就不会这样的欢喜。如果这七十个人主打发他，他们一听这个任务太难，我吃不了这个苦，他们不去，他们也不会这样的欢喜。你唯有去了再回来，你才会经历到这个欢喜。圣经的确没有告诉我们有没有人拒绝他们啊，他们有没有遭到迫害啊，这些这个有没有狼来咬这些小羊羔啊。可是他们回来真的每一个都是欢欢喜喜，35对出去，35对回来。哎，这个做工呢，就是服侍主呢，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应许，流泪带种出去的必怎么样？
欢呼收割。
对嘛，这里是一样的，这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讲的是非常非常对。
其实现在这个话是讲的蛮好，就是说这些话都是神的应许啊。
对，
就是对刚开始要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圣经的装备啊，
对啊，
或者说对于这些圣经应许的明白啊，有一个蛮重要的，就觉得说搏一搏，你不做你就不知道，就豁出去了，拼一把，
投资了，投资了，
好像是这样，
买点天国股票吧。那你现在跟你妻子，你们两个这样子一身轻出来服侍主已经几年了？
那我毕业是。06，06就开始了，
所以至少六年了。
啊，对，这进第七年头了。
那你现在，我问你，你能不能说是你是欢欢喜喜的服侍到今天？总的来讲，还不错，真的是还不错，
蛮喜乐的。
啊，
自己觉得没有说少，相比六年前，我里头一个生命更稳当一
些。其实这个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到回天家的那一天是欢欢喜喜的回去。
现在我太太经常打击我，什么都没这么做呢，你都想 想到主那里去了。
很快很快。
对，我现在发现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太快，青春一下子就过去
了，
没了
没了。我今天到我女儿学校去替她付学费啊，排队付学费。你排在这些学生中间呢，因为你只看得到别人，你看不到自己。
对啊，
你还觉得自
己
是学生，
是年轻人。
对，然后我看那边有一个学生，他排到窗口了，然后把他爸爸叫过来，他爸爸坐在椅子上，我说哦，这个老爸爸来替儿子付学费。我一面这么想，我一面才想说，哎呦，我自己看起来肯定比他还老，然后我女儿还没来，就非常非常快的。
有对比的话就更鲜明了。
对呀，可能人没办法照镜子，你看到别人都年轻，你以为自己年轻，是不是？做工也是一样。哎、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地上能够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回天家，那就是被主设立、被主差遣，然后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那有人就说、嗯，那我没通工，哎呀，其实结了婚就是几个啊，就是两个嘛，
两个生了孩子就三个。
哎，这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什么？主啊。
嗯，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个东西，他出去之前他绝对不敢讲的，对不对？然后他回来跟主报告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高兴，然后他也知道的很清楚，不是鬼服了我们，是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
嗯
啊，这个东西
厉害。
对，这个东西没出去以前讲的都是白讲，你出去你经历到了。然后那个欢喜是你在世界上买不到也找不到，你没有别的欢喜可以像这样欢喜一样的，给你多少钱，给你升什么官，做了什么大事，得了什么奖，没有一个欢喜是这样子的欢喜。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那是一种欢喜。哎，弟兄姐妹经历过了没有？因你的名，世界对我们失去了引诱，这是一个欢喜，对不对？去收庄稼，这是个欢喜。
现在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看变旧的很快，就一样东西摆在商场里卖的时候很好看，像我这样大学毕业一下子六七年了，
嗯，
你再回头去看那些东西，你就说哎，旧的都自己现在都不会拿去用。上大二的时候开始人手都有手机了，我们那时候才是蓝屏绿屏手机哈，
嗯嗯，
哎，突然中间有一个有钱的弟兄姐妹，他就用了一个彩屏的。那十年前的彩色屏幕手机，那是好好东西啊！
对呀、啊，对呀、啊。
现在十年，你再给拿给你，
没有人要了。但主也是跟他们这样讲啊，主说你们现在的欢喜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地上的这个鬼服了你们，对不对？嗯、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个是念坠是吧？像闪电一样。
嗯”
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句话？什么叫做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像闪电一样，在提醒我们有东方闪电是吧？
嗯，有可能啊。哎，东方闪电现在情况如何啊？他们这个世界末日跟把自己跟世界末日合在一起，所以现在他们的官方说辞是什么？
这一周就开始冷下来了。
嗯，
就前几周因为都在大城市，他们都鼓吹这个，特别是31号以前啊，
嗯、
我讲的这个。世界末日要来，他们挨家挨户的去敲啊、
嗯、
告诉他世界末日来啊，要他甚至有些要他们变卖家产啊，去做好事啊，或者捐款啊、
嗯、
等等等等、
嗯、
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这样信、
嗯、
广东有一个夫妻，他们就相信说世界末日要来了，然后他们就互吐真言、
啊、
结果夫妻大打出手，因为他丈夫有问题嘛，
那就是世界末日真的就来了吗？那不就是
对啊，然后妻子把丈夫给砸了，
他们两个的世界末日真的就到了。那你觉得这里为什么主要讲这个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说这话呢？
嗯，虽然服了我们，但是他仍然在地上。
我继续念下去呢，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嗯，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后他才说、
嗯、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这句话我们可以懂，这句话之前为什么要插进那两节圣经、
嗯、
为什么
他在向我们介绍啊，
介绍啥呢？
介绍撒旦的来历和我们会遇见的这些遭遇。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前面两节呢有可能是解释门徒对他说的主啊因你的名，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到这里，他很少这个打开窗户让我们看一看他自己所知道的天上的事情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他就讲了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共有的荣耀，共享的荣耀。那个就让我们看见哇，这个主耶稣不得了不得了，是不是？那主耶稣跟撒旦他这时候好像突然把他们这个结的冤仇啊是不是
打开山缝让我们看了一点，
对，看其实是看他自己是谁，为什么因为我的名你们能够胜过他，我跟撒旦为什么我能够给你们这个权柄，因为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个当然直接让我们想起就是启示录上所说的话，地和这个有祸了，
有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那边，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进我背不出来
啊，我还以为你在读了你在背啊，了不起了不起，哎，
那这个跟别人看的比较多，要我背我还真我的背
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第十二章，就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对，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啊，这两个是非常像的。还有十二章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呢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对吧？这有点像这个主耶稣在所说的，但我们无从知道是不是他所指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是的话，那表示启示录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呢，还是怎么样啊，还是主耶稣事先看见，所以他说我曾看见。
对，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他有提到一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那这句就比较像。
对，你何竟从天坠落？
马太福音。
对，没错。
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是主耶稣那边是说像闪电一样。
对，哦，那这个到底是将来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显然告诉我们是主耶稣的权柄，为什么撒旦从天上坠落，那是因为耶稣的权柄，那是因为神做工了，等于这么说好了，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诶，请问这个权柄啊，这七十个人呢，回来之后是不是又还给主耶稣了呢？
应该还在他们身上，
应该是吧。
对，已经给了，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这话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前几次问过的，这个十二个门徒是不是在这里头啊？
十二个门徒应该也在里头
啊。那十二个门徒也在里面的话，到最后这个犹大，犹大他卖了主，是谁害的他？
他自己害了自己啊，他自己做的决定。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给了你们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可是谁却害了他自己啊？犹大却害了他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钻牛角尖呢？因为你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各种属灵的能力啊，并不是一个这个刀枪不入的护身符啊。因为真正害我们的往往不是仇敌的能力，也不是外面的能力，当然你可以说魔鬼入了犹大的心，那你看我们这边对不对，捐钱的医病的这些传道人也有在电视上大做文章的，弄了千万巨款最后身败名裂的，为数不少。哎，那我不觉得他们那个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卖弄，是不是？我深信他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爱主，可是到最后不是蛇和蝎子害了他，也不是仇敌的能力害了他，是他自己内心的腐败。
对，有点贪心啊，那个
贪财，或者是
万恶之根，
对，或者是淫乱，总讲来讲去就是还是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就像你上次我们在讲希伯来书，你讲的一个跟钱有关，一个跟权有关，是不是？我越想你讲的越有道理。一个是巴兰，一个是什么？可拉。
可拉，对，
害我们的不是外面的，不是世界，这些传道人跌倒是因为教会，是因为弟兄姐妹，是因为他们所带的团体里面充满了金钱，里面就有色情的陷阱，
就是不知不觉。有时候我们想为主做一些，但是
对，
反而成了一些网罗。
或者我们用一句比较，这个基督徒的老话来讲，就是外面的能力并不见得能够帮助你里边的成圣。
外面就是有些看得见的果效或者怎么。
所以有一个老传道人，当他在讲这个圣灵充满的圣灵浇灌的问题，他就讲得很好，他就说。不是充满多少，而是倒空多少，对不对？充满是主的事情，倒空的是你自己要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要甘心的来服侍主，干干净净的来服侍主。啊，你空有外面的力量、外面的权柄、外面的能力，并不解决你里面的问题啊。
是啊，可能到后来这个问题都只有自己知道，而且藏得很深。
对，对，
你不会让别人看，一直牵绊在里面。
对呀、我们就不讲犹大这么争议性的角色好了啊，我们就说彼得好了。那彼得他们也大概都在里边了。
他应该算是十二门徒里年纪相对比较大一点。
至少主耶稣在前面已经这样子差派过他们十二个人了。但是彼得不认主是在这些事情之前呢，还是在这些事情之后？
之后，
没错，
退我后边去吧，也入场。
到最后，彼得还是软弱。对不对？有一些的问题不是用权柄能力来解决的，真的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就主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就光给他们权柄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才说嘛，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对主来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你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什么？要因你们的名，
你的名
记在天上欢喜。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节目前面所说的，你今天欢欢喜喜的回到我的面前来交了这个差啊，那还不是真正的欢喜，真正的欢喜是到了天上你们见我的面，对不对？到了天上我跟你说，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与我一同作席，来赴天国的宴席，那个才是真真正正需要欢喜的。但是那个欢喜就不是你在地上鬼服不服你践踏了蛇和蝎子没有，这个固然是其中之一啊。可是那个欢喜实在是说，哎呀，就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啊，这个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面没有提什么，虽然同样是胜过他，对不对？胜过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撒旦被摔下去是因为基督的权柄，弟兄们胜过他固然是因为基督赐给我们权柄，仇敌不能害我们，但是启示录没提，启示录是说是因羔羊的血还有什么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场戏啊演在那个天使魔鬼世人面前，
这个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一同被摔在地上，这地狱还有祸了。可是门徒需要知道啊，这个有祸没祸，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那个你单有基督给你的权柄是不够的。固然羔羊的血里面肯定包含了这个基督的权柄，但是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不见。
还有的走了。自己要成圣的。
显然隐藏在主对这些工人最后所讲的话，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好了，那路加，我们今天这个东拉西扯算是又过了一段，这个我至少我个人觉得是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能不明白不能不思想的，因为这七十个里面有彼得有犹大，可能还有别的人， 但是主告诉他们说这还不是全部啊，这个固然重要啊，但是在同样一件这个撒旦被摔下来的事情面前呢，我们至少还有两个缺乏是这个时候门徒可以说还没有的，一个就是羔羊的血，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还没受难，对不对？还有呢，自己所见证的道。哎，但愿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到那天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回来。好吧，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啦。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